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是方伟爱，今天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出出埃及记第六章。那么这一章圣经是紧接上面一章啊，耶和华他跟埃及假神之间的征战马上就要展开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场的冲突征战呢？上一回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说，摩西他得了耶和华的差遣，要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于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长老就去要求埃及的法老王，要求法老允许他们到旷野去献祭。可是法老呢却回答说不认识耶和华，而且还加重对以色列民的工作量，做砖的工作量。以色列百姓因为工作的加倍艰苦就向摩西埋怨，而且呢摩西又跑到上耶和华那去埋怨。那出埃及记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垂听了摩西的祷告，他要让摩西认识到他是谁，以及他要在以色列民中所成就的奇事是什么。神要摩西知道他过去怎么样的眷顾以色列，怎么样的保守了他们，现在他仍然要施慈爱帮助他的选民。那么今天神也一样要向属他的人显出他的慈爱，神要帮助他们。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自有永有的耶和华向摩西说话，鼓励摩西，给摩西信心和盼望。那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他是耶和华，他不必依赖任何受造物，相反是一切的受造物都要仰赖他，耶和华也要摩西仰赖他。不要再等，神现在就开始动工，就是现在啊！现在你必看见，耶和华向摩西说，我现在就动工了。那么第二到第五节经文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神告诉摩西，他过去曾经向摩西的列祖立我约。那么在第二节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呢出现过四次啊，为的是要引进这一段的信息啊，而且是根据六章二到五节的证据确定神对救恩的应许啊，而且要强调神给以色列人啊，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和牧养他们，要强调神这个心意和确定神次第的应许，来结束这段的信息。 那么第三节那里讲到全能的神，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过去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但不是以耶和华的身份向他们显现。现在神是耶和华，他要救赎自己的子民，要收纳他们作为他的百姓，要将他们从捆绑中释放出来，又要带领他们到应许地。这样他们就知道神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他未曾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启示的。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出现几个我要，这是耶和华所要成就的救赎啊！耶和华的话带给摩西很大的激励，神宣告他自己是耶和华以及他要成就的事。那么这几节经文对我们今天信徒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今天我们的救主也同样告诉我们他是谁，以及他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那么六节到八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有七处我要，这是表明耶和华的救赎啊！我要啊，救赎你们脱离，然后不做什么什么，这些动词强调出耶和华名字的意思，他是百姓的救赎者啊！你看第一个，耶和华说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第二就是我要救你们不做他们的苦工，是吧？第三我要伸出来的棒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第四个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啊，第七节哈。第五我要做你们的神，同样是第七节。第八节那里我要领你们进那地啊，然后第七个我要就是我要赐那地给你们为业。首先从这个我要我们就看到，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基督的救赎了。今天我们都背负罪的重担，世上的事物给我们的心造成很大的压力，世上的名、世上的利、世上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是生活第一啊，名利地位第一，甚至啊，基督徒也是这样，不知道是神第一啊，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工作，不是为了神。我们是应该神第一，工作第二，神第一，读书第二，神第一，家庭第二，神是首位。为了神我去工作，为了神我去读书，为了神我的家庭要成为他的荣耀。所以世界上的事物给我们的压力成为我们的重担，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我们知道只有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把我们从重担罪担的重压下释放出来。刚才第二方面就是用伸出来的棒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而且他说我要救你们不做他们的苦工。只有神才有能力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从罪的奴仆中释放出来。我收过一封关于这个怎么样从罪中得释放的听众的来信，这封信呢对我来说呢印象很深刻。来信的听众朋友说，神怎么把他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他很聪明，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惜呢他的聪明都用在罪恶上头，所以呢他一直在罪中生活啊，放荡啊，淫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收听到福音广播，收听到福音广播以后，神的话真是照亮了他，使他心灵里头那个黑暗角落都被照亮。这时候光照了他之后，他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黑暗的内心，使他看到自己的污秽。他知道只有靠耶稣基督，他的罪才能够赦免，只有靠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有一个离罪的力量和离罪的决心。过去的时候他呢是在香港赌马，赌了一个很就是赌到相当，就是凡赌必赢的一个赌徒。如果是凡赌必赢啊，这个罪就相当捆绑的。但是呢感谢主，就是神的话语光照他，就是神的话语让他看到自己没法戒赌。这个赌啊，如果不是靠着神根本就放不下，因为太吸引他了。他甚至他能够赌到每个月的收入比他工资高了好几倍，这是太吸引人的一件事。撒旦就是用这个来吸引他，使他陷入一个罪恶泥坑之中。感谢神让他知道信靠耶稣基督，他的罪才能够放下，他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他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下定决心立志信了主。我们就感谢神，当他一信主，神就拯救他，而且拯救到底。弟兄姊妹，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救赎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一直生活在罪的捆绑之中，但是神对他们说，我要救你们离开这个地方，不再替埃及人做苦工，不在罪中打滚。那么第三方面，神说啊，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个棒臂是以赛亚先知所提到啊，在以赛亚书53:1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棒臂向谁显露呢？不知道耶和华的棒臂今天向谁显露，可是我知道今天神在很多人的心灵里做了救赎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败坏有罪的。救主耶稣爱我们，愿意我们为我们舍命，好叫我们能够得救。主既然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应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来就近他。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得救。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伟大的救恩计划，不过我们需要到他面前来接受他所成就的，用信心接受他。今天神要用伸出来的棒臂来救赎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神对你的救赎呢？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得到。第四啊，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污中拯救出来，又藉着我们的信靠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儿女。那现在神对我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不是说救了我们之后就不管了， 行了，救了你，你就自个儿去吧。不是的，神没有说救了我们就离开我们，神要做我们的神。如果你是个真正得救的，那么你所过的生活就不应该像以前啊那样的不完全，你就不应该像以前那样仍然啊让罪恶捆绑，你就不应该把神当成不存在，是吧？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耶稣基督要做你的神，他要你向他跪拜，承认他是神。神今天要救赎你，你要认识到基督是主，是救主。他要你知道你已经得救，他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你是他的儿女。第五方面，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信靠他的人，他在永恒的过去就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拣选？拣选的原因不是在于信徒本身，而是在于全能全智的神所预定的目的。虽然信徒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神爱他的子民，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他要做我们的神。那么关于神的拣选和预定，有一回我们的团契查经的时候呢，一位弟兄就说，既然是预定啊，那我要是神是预定我不得救的话，那干嘛信耶稣呢？啊，这是他们对预定的一个误解。神对得救人的预定和沉亡的预定，神不是说预先啊百分之几是一定要下地狱，百分之几一定要得救，不是这个意思。神预定了什么，是吧？神预定了这个拯救的计划，神预定了所有因信能够接受耶稣的人得救啊。神所预定的是这个计划，是这个计划和能够进入计划里头的人。如果你不凭着信心进入神的计划，你就在预定之外；你凭着信心进入预定的计划里头，你就成为一个被救赎的人。好了，第六方面，神说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那地是哪？就是迦南，那是神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方。迦南不是说啊是一幅啊图画，只是一幅图画，一幅天堂的图画。迦南是信徒所要过的实际的基督徒生活的图画。迦南代表什么？代表那些蒙神赐下各样属灵福气的地方。信徒如果接受了这一切的属灵福气啊，信徒就必须有相称，跟那个领受福气相称的行为活出来啊，这是要藉着圣灵的充满才能达到的。你可以去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五节和八节啊。信徒呢还要面对属灵的征战，不过我们看到很多信徒的表现往往就是活在世界的旷野一样啊，根本就进不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丰富里，就是说没有进到迦南，没有享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还活在过去里头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在救主的光中和救主的爱中，就是我们判断我们自己能不能进入神应许地的一个最好的明证。好了，第七方面呢，神说我要赐下那地给你们为业。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说得太清楚了，他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需要在行为上怎么样的改良神才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说先把罪起码啊要把罪改了一半，或者说我们要把罪 放下一半神才接受，或者放下多半，或者我们在表现上要哭，哭到多么诚恳神才能救我们，不，接受救恩唯一的就是凭信心，你要用信心做出一个回应。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他的恩典白白要赐给你，你就用信心做出回应，你接受。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承认耶稣是救主，他能够用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你承认，而且让他当你生命的主，你就得救。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在愁烦的境况中仍然会有喜乐，我们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实实在在体验到神的爱，我们已经从那将要来到的愤怒中被神释放出来。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所说你已经得到救恩，却没有叫你的生命改变，也没有把你从罪里救出来，那么对你所得的救恩呢，就应该重新的在神面前，在圣经，你要对照圣经来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神的救恩是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么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信神的人所要得的产业和救恩。那么接下去第九节就说了，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相信你可以体会以色列人的心情，没法子相信摩西，因为他不但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反而使他们的工作担子加重了。十到十三节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以色列百姓不接纳摩西，法老也不接纳，神吩咐他向法老提要求，摩西他不愿意去，摩西的眼睛不是定睛在神身上，而是看环境。接下去就是以色列人族长的谱系了。那么出现这段的经文，可能你会觉得，哎，怎么突然间不继续讲摩西怎么去到底神怎么派摩西去跟法老去传说这个信心，反而插上家谱。不过从旧约来说，这些谱系是重要，实在说呢，我们读这些名字会觉得很纳闷，可是神重视他们，所以他要把这个族长的名字给记下来。神要我们认识，要我们知道这些族长是属神的，神对你对我也是一样，他要我们相信基督成为他的儿女。那么14到16节这里时间关系我不读这个谱系，我不读，但是呢你要看到格顺、哥辖和米拉利是利未的三个儿子，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负责看守管理会幕的一切。这些名字都重要因为往后就是会读到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身上的。18到20节提到摩西亚伦的父母的名字，摩西的父母是暗兰，母亲是约基别。有的弟兄姊妹问过说，那就是为什么法老下命令要杀害希伯来男婴的时候，亚伦的性命没有受到威胁，反而是摩西有被杀的危险呢？答案就是亚伦比摩西大，那个时候法老还没有下那道命令，只是后来呢法老发觉，哎，以色列人的这个生长这个速度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增加，才下那道命令的。 下面呢几节经文都是记载一些人名啊。我们跳到26节那里去啊，26、27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啊，26、27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那么在12节我们看到摩西没有什么信心啊，受了割礼的以色列人不接纳他，连没有受割礼的法老也不批准他的请求，可在这神插进来要向我们交代摩西的背景，以及摩西的责任，以及摩西到底是谁，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啊？他必须与他的背景出身要相称才行。今天不少人认为呢，基督是童贞女所生，是这是一种神话啊，不需要实际的相信。可是我觉得你必须要相信，因为这是基督本质的一部分，这是基督在玛利亚身上所做的一个新的创造。不然的话，那基督就没有条件成为我们救赎的主，他就不能为我们赎罪了。摩西和亚伦也应当知道他们的背景啊。摩西离开埃及40年，那段期间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现在回到埃及，到底他是谁呢？这个族谱就告诉我们他的出身，他是属利未支派，父亲是暗兰，母亲是耶基别。那这个族谱提供摩西一定的凭据来完成神差遣他到埃及去做的工作，神根据这个凭据再次向摩西亚伦宣告他的呼召，就是最后28到30节了。但是宣告之后，摩西又在找借口啊，他所要做的差事不容易啊，他一向不愿意做。既然他得到啊，知道自己是属利未的凭据了，他仍然拒绝。利未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过去应许过他的列祖，说他列祖的后裔要承受神应许之地为业。可是摩西呢，始终是推辞，不想承担，他没有信心。出埃及记第六章在这里就结束。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将会啊讲到神怎么鼓励摩西再去要求法老允许以色列民离开，神怎么样啊让摩西行出神迹，以及怎么样叫法老的心刚硬啊，以致引起神跟埃及假神之间的冲突征战，最后神得胜了，神得到荣耀，领他的子民出来。好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查考的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给我来信，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啊。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